我们一起来看。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求你今天会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能够看到你要跟我们说的话。求你通过你的话，能够责备我们，教训我们，喂养我们。求神会通过你的话，帮助我们能够在金钱上长进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狼来了，狼来了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小男孩，他常常会欺骗在附近的村民。他会大叫狼来了，狼来了，他们就会跑过来，为了帮助他拯救他的羊群。可是他们每次过来的时候，就发现没有狼来。最后当狼真的来的时候，这个小男孩他大叫狼来了，他们没有过来拯救他，是不是？他们不相信他的话，因为他以前欺骗了他们。结果狼就吃了他的羊群。狼来了。那世界的人是不是有时候会以为基督徒是像这个小男孩？为什么呢？在过去的2000年，基督徒不是不停地说耶稣要来，耶稣要来了。但是现在是2014年，耶稣还没出现，他没有再来。世界一点都不相信，是不是？其实世界会讥笑基督徒，世界听到就会以为基督徒真的疯了，这些人怎么可能相信耶稣会再来呢？他2000年都没有回来，你们为什么会相信呢？我相信在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些讥笑的人，可能是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家庭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来到伦敦的时候会完全改变，迷信了耶稣。当我们跟他们讨论耶稣的再来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浪费时间呢？常常去教会带领小组，为什么你们会害自己提升的机会呢？为什么你要在办公室告诉别人耶稣要回来？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同学都讥笑我们，是不是？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经历过别人的讥笑。如果没有，可能你没有告诉他们耶稣会再来。那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基督徒，我希望我们会明白，有讥笑的人是很正常的事。如果我们看第3和4节，我们会看到彼得其实2000年已经知道讥笑的人会出现的。从彼得到现在，基督徒都会被世界讥笑。第3节他说，最重要的你们应当知道，在末后的日子必定有好讥笑的人出来，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说，他要将您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后，万有依然存在，与其创造的时候一样。那活在讥笑的人当中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有可能我们自己都会开始怀疑，跟世界一样，耶稣这么久都没回来，耶稣真的会再来吗？那彼得知道基督徒会面临这个挑战，所以他 就写了这封信，他会帮助基督徒来抵挡世界的讥笑。我希望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一点，就是基督徒应该记住主的日子一定会来，因此我们应该多多努力在金钱上长进。那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很欢迎你们。那你们对这个话题有什么反应呢？但你听到我说耶稣基督会再来，有什么反应呢？可能有人会想，我今天为什么要过来教会呢？我之前已经以为基督徒有点奇怪，但是现在我就可以确定基督徒是疯了。你们怎么可能相信这个邪教呢？其他人可能会说，你耶稣会再来，你们可以证明吗？那彼得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看在第一节，他说了，亲爱的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。在这两封信中，我都用提醒的话来激发你们真诚的心，叫你们记起圣先知说过的话和救主借着使徒传给你们的诫命。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看神的话。他提醒他的读者，在先知的话，在使徒的话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证据。我们可以确定耶稣会再来，因为我们有他的话。彼得想他的读者记住主的日子一定会来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说的话。那今天我们第一点就是主的日子。那首先我们可能要搞清楚主的日子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发生呢？或者用彼得的话，在主的日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的描述吧。其实他重复了三次，好像他很想他的读者搞清楚这一点。在第七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二节都可以看到。在第七节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因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，直到不金钱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，在哪日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，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，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。第十二节，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焚烧，就融化了，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溶解。我们看到他用的词是不是灭亡、火焚烧、融化、烧毁、融化、焚烧、溶解？那我们看到这些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是不是有点可怕？彼得想他的读者很清楚地明白，世界完完全全会被神灭亡。耶稣再来的日子，他不会回来活在这个世界，他会灭亡这个世界，然后带一个新的世界来。那我们明白吗？那你觉得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我自己认为苏格兰的高地，或者在云南的虎跳峡。 你觉得呢？那我们明白吗？在主来的日子，主的日子来的时候，苏格兰的高地、云南都会被神灭亡。你觉得在附近的哪一个高楼最好看？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小黄瓜。但是主来的日子，主的日子来的时候，我们明白吗？ Gherkin, Shard, St. Paul's 大教堂， St. Helens 长城，故宫，甚至 St. Peter's 都会被复活焚烧。我们来自哪什么地方呢？主来的日子，主的日子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家乡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马来西亚，甚至温州，我们的钱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房子都会被火焚烧，都会被灭亡，都会融化。很可怕，是不是？很可怕。那我不是想故意吓我们，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是神的话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灭亡世界。基督徒，我们明白吗？这个世界会被火焚烧了。那可能因为我们觉得有点可怕，我们平时就不会提醒自己。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平时是不是比较爱世界，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点。彼得想他的读者记住，提醒自己，主的日子会来的。那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你们明白吗？神通过他的话告诉了我们，他有一天会灭亡这个世界。那可能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可怕，我们就不愿意接受。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笨呢？耶稣2000年都还没再来，你们相信的是捏造的故事，你们相信的是神话来的。这周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基督徒不能吓我，我不相信有一天神会来审判的。那为什么基督徒可以确定耶稣会再来呢？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二点，主的日子一定会来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五到七节。彼得说，他们故意忘记这事，在他国的时候，因着神的话，就有了天和从水而出、积水而成的地。当时的世界因被水淹没而消灭了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因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，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彼得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确定主的日子一定会来，因为我们不是相信神话，而是相信神的话。我们可以确定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那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我们看历史就能够看得出。那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彼得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因着神的话就有了世界，有了天，有了水，有了地，有了人。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会审判世界，我们看历史就看到他已经审判过世界。 因此神的话，世界就被水淹没了，灭亡了。记得挪亚的见证吗？然后嘛，你看得到吗？在第七节他说了什么？因此同样的话，不敬虔的人，这个世界就会被灭亡。所以讥笑基督徒的人，不相信耶稣的再来的人是错的，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到第五节吗？他们是故意忘记这些事的，他们是比较像有人说啊、如果你看到人，他们说人不能够去月亮，或者中国人不能够去太空，这些事已经发生了，他们是故意忘记了。讥笑的人，我们不需要怕他们，他们的逻辑是错的。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，他的话有能力，他按着他的话已经审判过世界。因着同样的话，他未来一定会灭亡世界。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？我们有注意到吗？是因为世界有罪，因为世界有罪，因为世界的人是不敬虔的人，因为世界的人不尊敬他。人是为了自己而活。其实如果我们看第三节，我们看到彼得的描述吗？他们是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的，就是说这些讥笑的人包括假教师，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是很爱犯罪的，所以他们会故意忘记发生过的事，忘记历史。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那如果神不会审判，当然他们是对的，但是他们是故意忘记了。那虽然神的审判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，我希望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，神的审判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就是说，在世界上，在历史上，一切发生过的罪恶都会被神审判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我们看新闻就很清楚地看到，这个世界是很乱的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在世界上不会受到他们的罪的惩罚。在英国，很多人都会想起希特勒，他自杀了，没有被审判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尼日利亚，我们听到恐怖分子抓了好多女孩子，他们会受审判吗？我相信我们可以想起好多好多类似的事情，在中国，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事情发生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正义的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知道正义是好的。那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可以感谢主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不会看到，有一天主的日子会来，神就会审判世界上历史上一切的罪。主的日子一定会来，很可怕，但是非常好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不是神话来的，是神的话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。那有人可能在这儿会问，你们真的相信这么可怕的神吗？为什么你们会相信这么残忍的神呢？那 那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呢？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再来一定会发生。但是讥笑的人的话不是有道理吗？主的日子还没来，已经2000年了。那今天我们第三点就是主的日子故意被延迟。为什么耶稣还没回来呢？不是因为他不会回来，而是因为神是宽容人的神，他故意延迟了他的审判。我们看第八节吧。亲爱的，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在主看来，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，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。其实他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灭亡，却愿人人都悔改。那按着人的时间来看，等了很久，是不是2000年？但是神对时间的眼光完全不一样。时间是他创造的，对他来说只有2天过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他还没回来呢？为什么他还没审判呢？如果我们看第九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故意延迟了主的日子。为什么他还没来审判呢？是因为他愿人人都悔改。主还没回来，现在许多人都有机会悔改，相信他。为什么在世界上有许多人现在成为基督徒呢？是因为主还没回来。那彼得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得救，神不会救每一个人，他只是说每一个人现在有机会成为基督徒。可是我们要记住，主的日子一定会发生的，一定会来的。所以他在第十节就说，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。那日子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，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。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。神的宽容有一天会结束的。那我希望这个图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彼得在说的话。他告诉了我们，神有一个计划，从开始他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世界都有罪，所以他想拯救世界的罪人。那他做了什么呢？就派了耶稣来到世界，耶稣就为了罪而死，复活以后就回到神的右边。他还没带他的新天新地来。所以我们活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这个末后的日子。那我们看到嘛，神差不多要完成他的计划，只剩下一件事，就是耶稣的再来。我们有两个选择，是不是？可以听讥笑的人，可以听假教士，或者我们可以听先知，听使徒的话，努力过一个金钱的生活。有点像在地铁上门快要关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站在中间不让门关，我们就有机会跑上去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不能够永远站在那里。现在人有机会悔改，现在我们身边的人有机会悔改，但是有一天主的日子会来的。那这会如何影响我们呢？ 我希望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我们首先会感谢神。他是什么样的神呢？他是有恩典的主，他不愿我们灭亡，他愿人人都悔改，他是怜悯我们的主。但是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会审判世界的罪的神。那他当他还没回来的时候，当主的日子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明白吗？现在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有机会悔改。其实我们每天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感谢上帝，是不是？无论我们在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可以天天起来感谢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，他们再有一个机会来悔改，我们可以感谢主。我希望我们会好好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，给我们的机会，向周围的还没相信耶稣的朋友传福音，为他们祷告，他们还有机会悔改。那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的话，如果你还没接受他的原谅，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永生，你明白吗？虽然我们是罪人，虽然我们得罪了神，神给了我们机会来悔改得救得永生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好消息。耶稣来了，我们现在有机会得救。我们要记住主的日子一定会来。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一定会发生，会怎么样，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呢？那在2008的夏天，我刚刚毕业的时候，我大学最后一年我申请了好多好多工作，那到夏天的时候我还没得到工作，有点紧张。但是我在假期的时候，在加拿大旅游的时候，收到电话，有一个冰岛的银行想给我一份工作，我就很高兴，终于不需要担心找工作的事。但是当我回到英国的时候，我再一次收到他们的电话，他们就说，哦，对不起，其实我们今年不够钱去申请新的毕业生给他们工作。我就很失望。那如果你当时有看新闻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冰岛的经济很不好。那如果我有这些资料，我知道冰岛经济不好，这个银行没有钱，我应该做什么呢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资在这个银行里面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一个月以后，这个银行就崩溃了。那感谢主，我没有得到一份工作。我们都明白，投资这个概念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知道将来会得到效果，我们就会投资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不会得到效果，我们会投资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呢？我希望你们已经知道答案。其实这个世界是像这个冰岛银行一模一样，我们提前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会崩溃， 神会灭亡这个世界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投资我们的生命呢？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被神灭亡，如果神通过神的话，我们可以相信主的日子一定会来，我们应当如何为人呢？啊，彼得有告诉我们，在第十一节，他说了：“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融化，你们应当怎样为人？过着圣洁和金钱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”第十三节，但是我们按照他所应许的，等候信天信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。那我们就回到彼得写这一封信的目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知道世界要被灭亡，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金钱的生活。因为只有金钱，只有公义是恒久的，世界上的别的东西不会永远不会存在的。我们很值得投资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方面，因为耶稣带来的国，他的信天信地是公义的国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，真的会帮助我们抵挡假教士的教导，会帮助我们走稳定的路，应该改变我们的眼光，应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待会儿我们会有机会来讨论，但让我给我们几个例子吧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应该影响我们人生目标。那有些人他们是很追求工作，是不是有一份工作，那得到的话，他们的能力时间都放在工作上。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工作就很失望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有一天会融化。为什么我们的时间要放在工作上面呢？可能我们很忙工作，忙着工作，我们就没有真的去爱弟兄，我们就没有找机会去传福音，我们就没有把时间放在为别人祷告。所以彼得写的信就会提醒我们，有一天会有一个信天信地，我们是不是需要节制，看到我们不应该追求会融化的东西，我们应该追求金钱的生活。或者有些人他们很追求结婚婚姻，那当然结婚是好的东西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这一件事情祷告，一直在想这一件事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主的日子要来，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是短期的，我们知道世界会被灭亡。或者有些人可能有人告诉你你有教圣经的恩赐，那你愿不愿意考虑要不要全职服侍神，在教会里面工作？那可能我们会想到，但是在教会工作我就不能够赚钱，我怎么去好好照顾我的父母？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灭亡，钱不是最重要的事。可能这会给我们机会去爱我们的弟兄， 我们在追求什么呢？新天新地，或者这个世界？很快的总结，我们要记住主的日子一定会来，因此我们要应该多多努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我们可以确定，因为我们是相信神的话。那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。天父，求你会借着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主的日子会来的。感谢你，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有新天新地的盼望。求你帮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，我们现在活在末后的日子。求你会鼓励我们继续地在金钱上长进。求你会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周围的人有机会悔改。天父，求你会帮助我们很伟大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我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